《书》的12章到14章是很长的一段的经文，我们自然不可能在短短的一个小时的里面把这么长的一段经文给弟兄姊妹做详细的解说，所以我只能根据这段经文的先后的顺序把它的重点给弟兄姊妹做一点的介绍。如果弟兄姊妹想要更深的去认识这一段很重要但是却相当的复杂的经文的话，我想向弟兄姊妹介绍一本书，是圣灵的大能啊，这是D.A. Carson博士他的一个讲论到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章，他相当深入的给我们探讨的这几章的经文。但除了这几章的经文之外，他其实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部分，是给我们介绍新约圣经里面有关于属灵恩赐的神学的，特别是有关于使徒行传的里面有4次的圣灵的浇灌的这个很难解的一些的经文，他也在这里呢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精简扼要的这些的探讨。这一本书的产生是他自己在牧会的过程的里面，因着教会的里面有一群弟兄姊妹们倾向于灵恩运动的缘故，几乎造成了教会的分裂啊。他实际的就用神的话来解决了他们之间的这个因着灵恩运动造成的分裂的问题啊。最后靠着神的恩典，他们的教会并没有被分裂出去，相反的弟兄姊妹能够在同一个教会的里面同心合意的照着神的话来更多的对于圣灵的工作保持着开放，但又怎样的严谨的守在神的话语的这个立场的里面。所以我读他最后的结语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啊，因为我发现这不是从神学院的学术象牙塔里面产生出来的一本书啊，这是实际的在牧会的里面所遭遇的一些的挣扎冲突以及面对的困难，他如何的从神的话来得着帮助，来解决他们所遇见的这一些的难题。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我们与弟兄姊妹一同来交通到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的这样的一个题目。那我们已经谈论到整个的起点是在我们基督徒因着神所赐他的儿子的缘故，我们已经得着了神儿子的名分，因着他赐下圣灵来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的缘故，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了神儿女的生命，并且我们也进一步的提到在我们实际的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应当如何的被圣灵充满，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好让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的里面明白并且遵行神的旨意，在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里面做一个智慧的人。昨天晚上我们也与弟兄姊妹交通到靠圣灵行事不要去满足肉体的欲望，而是要怎么样子的被圣灵引导，而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也就是爱。今天早晨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的12章到14章，我们交通到圣灵的彰显的这个题目。我使用这个题目是从哥林多前书的12章第7节而来的，因为这一节经文的里面说到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虽然这3章的经文都在谈论到有关于属灵恩赐的问题，但保罗在讲述的过程的当中却在12章的第7节称他这一段所讲论的称之为叫圣灵的彰显。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是要叫人得着益处的。这个地方我们中文翻译成得着益处，比较容易让我们误以为是让我们在这些得着圣灵恩赐的人，或者说圣灵的恩赐彰显在我的身上，比较容易就误以为说是叫我得着益处了。所以我比较喜欢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翻译，他在这里呢他是把它翻译为是说圣灵呢圣灵的这个每一个彰显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呢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益处，是为了整个的团体，为了整个的教会的益处，而不是为了那一个得着圣灵恩赐的人他的益处的。 但在这里我们看见分成三章的经文，头一个部分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的里面，保罗特别着重的给我们谈论到圣灵的恩赐有它的多样性，但也有它的一致性。他给我们讲到圣灵的恩赐不是只有单一的，不是只有整齐划一的某一种恩赐而已，而是有各式各样子的不同的恩赐，但是这些各种不同的恩赐有一个共同的来源，这些不同的恩赐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共同的来源在十二章的第四节开始他就这样子的讲说，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或者说侍奉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而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他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我们大家团体的益处。这是圣灵它的多样性与圣灵的这个一致性，在这里呢就给我们一个很精简扼要的给我们表述了出来，让我们看见说这个圣灵在整个的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来做工，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来运行，按着他自己的意思。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会有两次的提到各种不同的恩赐都是圣灵或者是神随自己的意思来分赐给我们的，一次在十二章的第十一节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虽然有人蒙圣灵是赐他智慧的言语，有人蒙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有人蒙圣灵赐给他信心，有人蒙同一位的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说方言翻方言等等的，但是这一切都是这一位同一位的圣灵随己意来分给个人的。然后在后面他转换的用一个比喻把它跟教会连结起来，在十二章的十二节他就说，这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他讲到身体是一个，教会是一个，但是在教会的里面却有着不同的肢体，不是整个的身体都是头，不是整个的身体都是手，不是整个的身体都是脚，在身体的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肢体。然后保罗接着就这样子说，在十二章的第十四节，十二章的第十四节这里说，对不起，十八节，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子上了。是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安排在这个身体上面，正如是圣灵随己意运行把各样不同的恩赐来分给我们个人是一样的。所以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就把教会是一个合一的，在合一的里面，合一的一个身体的里面却有着各个不同的肢体，以及圣灵是合一的，而在这个同一位的圣灵的里面却赐下了各个不同的恩赐把它结合了起来。其中我想最重要最关键的一处的经文可能是在第十二章的第十三节，这里所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里讲到身体与圣灵的工作之间的关系，他讲到我们虽然有各式各样子的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种族的身份，我们有着不同的这种社会的阶层，甚至于我们可能有着不同的性别，我们有不同的这种各种的教育的程度等等的，但是呢我们都从同一位圣灵来受了洗了。有关于圣灵的洗礼曾经在教会历史的里面引发了无数的争论，其实到现在为止仍然对这一个点相当的混淆。但是圣灵的洗 在圣经的里面谈论的其实不多，除了四福音以及使徒行传之外，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只有出现一次，那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13节的这一处经文。而这一处经文可能就对于我们理解圣灵的洗礼有着非常关键的地位，因为四福音和使徒行传的里面谈论到圣灵的洗礼的时候，都是在叙述将来的一个应许，或者是这一个应许怎样子的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应验的。但除了使徒行传和四福音的在这种叙述的文体里面之外，从来没有给我们解释过什么叫做圣灵的洗，或者什么叫做要用圣灵来施洗，或者我们要受圣灵的洗等等的。但是呢，可能仅有一处让我们可以了解什么叫圣灵的洗的，那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这里，他说我们都从这一位圣灵受了洗了。保罗用一个词叫做我们，他的我们是指着每一个基督徒说的。在这一章的经文的里面，保罗一直在谈论的是有关于基督的身体里面的每一个肢体，所以他的起点是在于你是否是一个因着圣灵而得生的人，你是否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得着了儿子的名分，并且因为你是儿子的缘故，神已经把他的圣灵赐在你的里面，在你的里头来呼喊阿巴父，神已经赐下了他的圣灵作为印记来证明你确实是属于神的人。如果你是的话，那么你就含瓜在这一章经文里面所说的我们的当中，并且只要你是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就每一个人都包括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所以有关于圣灵的洗，常常有一个混淆，是以为是我们需要去追求的，但这一个呢，其实是一种的错误。包括很多很好的传道人解经家在这里犯了这一个错误，其实这样的一个错误呢，可能是在用词上面的混淆的缘故，因为在使徒行传的记载的里面，常常同一件事情会用不同的词语来描写，比如说他可能用圣灵的充满，用圣灵的浇灌，用圣灵的洗来表达，但是呢，每一个不同的用词有它的不同的着重点，但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它却是指着同一件事情而说的，所以呢，就造成了我们今天就把这几件事情呢，就混在一起，而没有给它做的区分了。那现在常常在讲述的有关于圣灵的洗的这个问题，常常是把它跟圣灵的充满或者圣灵的浇灌是混淆在一起的。但严格说起来，有关于圣灵的洗，在圣经的里面给我们的解释是特别跟我们归入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有关的。这里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在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受的是水的洗礼，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我们也受洗归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与我们与基督得以联合，我们与基督成为一的。但是在这个同时，神也做另外一个工作，是我们的眼睛没有办法看见的，是我们的甚至于不一定会有实际的经历上有这种感受上的这一种的领会的。但是圣经的里面所给我们启示的是，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圣灵也同样的为我们施洗，让我们归入到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一面我们归入基督，另外一面我们归入到基督的身体的里面。那事实上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因为在12章的12节他就这么说，他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 在这里可能是整本的圣经的里面，尤其是保罗的神学里面最明确的，让我们看见教会与基督是完全不能分开的。他甚至于说基督也是一个身子，那么有许多的身体。我们惯常理解的保罗的描绘的里面是基督是身体的头，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这一节经文却不是这样子的理解的。这一节经文把基督与教会根本不能分开的，基督是头，基督也是身体，完全的不能分开。所以他说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在这里的基督，他就不是只有局限在这一位做元首的基督而已，而是把身体也含括在里面，是把基督与教会联合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有一件奥秘的事情发生了，除了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之外，我们也进入到基督的身体的里面。这是一个生机的一个联合，不是一个好像我们加入到一个教会，我们登记在教会的会员的名录的上面，或者我们登记在教会的这个受洗的名单的上面，可能还领到了受洗的证书，就以为我们是有份于基督的身体的。他必须要从一个真实的起点来开始的，就是你是否真正的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的工作。如果你真的是用信心来接受了这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舍命而流血的耶稣基督的话，那么神就在我们受洗的那一刻把我们归入到基督的里面，让我们与基督联合，也把我们归入到基督的身体的里面，让我们与基督的身体联合，与许多的肢体同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所以保罗讲述这一整段的经文，他谈论到有关于恩赐的问题的时候，他首先告诉我们的是属灵的恩赐有它的多样性，但属灵的恩赐也有它的一致性，他们有着不同的表现。圣灵的恩赐彰显在不同人身上，有着不同的表现。有的人是说方言，有的人是可以医病赶鬼，有的人是特别有着治理的恩赐，有的人可能是特别具有着怜悯别人的，去帮助别人的恩赐，有的人可能是特别具有着做先知讲道的恩赐。每一个恩赐都各不相同，而这些的恩赐却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从同一位圣灵而来，并且为着一个共同的一个目的，就是为着整个身体的益处，而不是为着某一个肢体能够得着益处而已。所以接着保罗就讲述到说，这一我们的这些不同的肢体，我们是彼此之间相互的需要的。他讲述到不同的肢体彼此的相互需要，其实也就隐含着我们虽然有恩赐，但我们却还需要我们其他弟兄姊妹们身上不同的恩赐。没有一个人拥有着所有的恩赐的，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可以有几种的恩赐神赐给他的，但是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囊括，可以好像包办了所有的恩赐。神所赐的是把他的恩赐分赐给不是一些的肢体而已，是每一个肢体。这两章这几章经文的里面特别强调的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从神领受了他独特的恩赐，不是跟别人相同的，也不需要去跟别人相比较的。我们都要知道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安排在这个身体的上面，圣灵也随自己的这个意思来运行，把不同的恩赐来赐给我们。但是呢，我们要理解的就是在这里保罗说，手不能对你的脚说我不需要你，眼睛也不能对我们的口说我不需要你。每一个肢体我们是彼此互相需要的，而且每一个肢体在神的眼中 都是同样的看重的，虽然肢体有不一样，虽然恩赐有不一样，虽然我们的肢体保罗形容它有被我们看为俊美的，有被我们看为不俊美的，但他说到神反而是特别的，要给那一些不俊美的肢体加上了一些的装饰。到底保罗详细的在谈论什么，似乎不是相当的清楚，但在这里总之保罗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每一个肢体都是神所看重的。我们就应该同样的在神的家中，我们要珍惜每一个不同的肢体，我们应该在教会的里面不去偏袒人，不去因为人的这个他的种族、他的性别、他的教育程度的区别等等，而有所对人有一些另眼的看待。我离开台湾之前，最后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事啊，跟那个教会配搭的相当的愉快。但是呢，那个教会的长老有一件事情一直让我觉得比较难以接受的啊。这个长老呢，很习惯做一件事情。往往呢，教会聚会结束了，我们都会有报告的时间，会有欢迎第一次来的这些朋友们或基督徒的这么一个时间，我想每一个教会差不多都会如此的。那么每一次我们都安排有领会的弟兄姊妹们，通常就是由领会的弟兄姊妹来负责做新朋友的介绍，来负责这些事情的报告等等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个里面的一个长老呢，就会突然在报告要介绍新朋友的时候，突然就站起来跑到台上去了就抢了那个领会的位置，就开始介绍起今天新来的朋友。而每一次他会有这一个举动的时候，都是因为这一个新来的人可能是个医生或者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就特别呢要给自己亲自的要去上面呢要特别的去介绍这一个新来的朋友那么我忍耐了一段时间，到最后我忍不住了我就在开长职同工会的时候，我说以后我没有指名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了，我说以后如果我们安排了领会的话，那么除了领会的事先跟领会的打过招呼之外呢，最好我们不要再去干涉领会的职权不要去打岔，让领会的呢可以尽他的职分，不要去做一个特别的，除非有一些很特别的事项可能是领会的遗漏掉的。领会不会漏掉他是个医生他是个教授，他跟别的人一样，只要是新来的他都会去介绍的。那我们不需要特别有一个专门的人，好像是教会一定要牧师或者教会的长老特别的针对了这一个人做一个特殊的介绍。我们也不需要在介绍的时候要特别的强调说这是某某的教授，这是某某医生等等的。来到了神的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同等的看重的。多少时候我们也会不知不觉之间有一些因着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也对他会有一些看重程度的区分。我的牧会第一个部分很短，第一个部分其实是学习，在一个地方学习8个月，就把我调到了一个城市的里面去做大学工作在那里我有3年的时间。但到最后因为一件事情，我跟这个教会的配搭服饰有一点点不愉快但是呢我没有明白的讲出来，我也没有自己的申请去调离后来是教会主动的同工们把我调离。但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彼此之间的不愉快呢？那是因为一次的葬礼所造成的。我在那个教会的里面200多个人，但教会大部分是长辈们虽然我做学生工作，但教会里面长辈非常多所以平均我每一个月都要主持一次的葬礼。我20几岁，但是教会就把这个主持葬礼的责任呢就交给我了每个月我都得主持一次的这个葬礼，所以3年我主持了几十次的这个葬礼那么那一次的葬礼我们的教会比较保守一点，我们有很多的讲究所以我们很严格的要求，我们觉得如果你的在葬礼的里面有一些这些仪式呢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我们不接受，我们也不参与在这些葬礼里面。所以我们在跟家属谈的时候，我们都会要求你不可以举行公祭，不可以举行家祭等等的，因为我们认为不应该有所谓的祭 这一件事情的，祭是唯独只有对神才可以采用的，所以我们就不接受有这种家祭跟公祭的东西，我们很纯粹的是在那里有着一个追思的安息的礼拜啊。那我们就如果你能接受，我们教会就来为你来主持。甚至有一次呢，我们谈好了，结果当我们到那一个殡仪馆去的时候呢，却没想到家属呢在提早几分钟在那里办了家祭啊，我们的长老带着我们掉头就走。那一天我们就不主持那一个追思礼拜了。他们很严格，这是我很佩服的地方。但是我会跟他们到后来发生一个不一样的意见的地方，是在于这一次死掉的这一个人身份比较特别一点了。台湾的逢甲大学整个的土地是他们这个家族捐出来的啊，所以呢他们家很有钱，在整个的台湾的这个整个政治界也有相当广的人脉。我们以往的惯例是我们的这个殡仪馆里面，我们主持安息聚会的里面呢，我们一律不挂挽联。因为我们觉得有时候挽联有一些地方会不合圣经的教导的，那么你挂也不是，不挂也不是，所以我们就决定一律不挂挽联啊，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状况出现了。但那一天这个葬礼要举行之前，我们在同工们开会的时候，我们讨论到一件事情。这个时候有一个人送了一个匾来了，家属们决定不只要把它挂起来，而且要挂在灵堂的正门口的上方啊，最明显的地方。这个匾是当时的台湾省政府的主席送的，上面写着四个字，叫驾鹤西归。我说这个无论如何不能挂，第一与圣经的教导完全不合，不能挂；第二违背了我们的惯例，不能因为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而且送这个匾额的人又是在政治界很有地位的人，所以我们就破例给他挂上去了。但是教会的长老还有我的比较年长的同工却觉得应该让他挂啊，当然因为这个家庭他们的这个经济上的能力，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有关。另外一面呢，因为这个死者的媳妇是这个长老的太太的很得意的爱徒啊，他一直不断的带着他追求侍奉等等的，所以可能就对他会有另眼看待了。但我一直非常的觉得不应该如此。如果对教会里面的贫穷人或者一些没有比较明显的地位的人，我们禁止他们挂这一些不合圣经，甚至于连合圣经的我们都不让他挂了，那么这一个是明显的不合圣经的我们竟然许可的话，那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但到最后还是挂了上去了，我妥协了，我说如果你挂我就不主持这一个葬礼。但是同工们坚持说要让他挂，而且坚持指定一定要你主持这个葬礼。我学习顺服的功课，因为我已经把我该表达的意见表达了，那同工们仍然要求我来主持这个葬礼，我接受，我主持。但我心里头有一个觉得我不应该再留在这个地方来服侍了。也感谢神，不久之后神就把我调离了那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区去服侍了。你会发现我们来到神的家中，仍然我们多多少少会带着这一些的因素进入到教会的里面。不止我们的同工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见，可能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我们会不会多多少少因着我受过的教育程度的不同的缘故，这个教会就应该珍惜我，应该要看重我，应该要给我更多的机会，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服侍，让我的才能可以在这里发挥。错了，每一个人进入到教会的里面，神给每一个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一些可能最不起眼的弟兄姊妹们，可能最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的，没有什么样子的社会地位的，他可能在神的眼前是神特别的宝贵的。所以这段经文的里面就是人看为不体面的，神越发给他加上体面，那个不俊美的神越发给他俊美。因为每一个肢体都是神所同样看重的，我们不仅仅从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归入到同一个身体的里面，并且我们今天也都隐于同一位圣灵。不要忽略这一句话， 这乃是说，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生命的泉源，我们的侍奉的里面，不是单凭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而已。神所赐的恩赐是一回事，每一次当我们来照着神所赐的恩赐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不要离开了圣灵来侍奉，不要凭着我的经验，不要凭着我的恩赐来侍奉，你仍然需要学习来倚靠圣灵，一直不断地来支取圣灵的全源的供应，来支取圣灵的大能，让我们的侍奉的里面不是依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依靠着我们自己天然的力量或者我们属灵的这个恩赐，而是依靠圣灵的自己。这个呢，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我们需要多多的祷告，原因是如此。在我们碰任何的一个侍奉之前，我们用多少的时间来祷告，祷告能够显明出我们到底所依靠的是我们自己的力量，还是依靠圣灵的能力。这保罗在头一个部分所给我们交通的，然后到了十二章结尾的时候，保罗就说到说，我们的每一个人，然后在十二章的二十七节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的做肢体，然后就描写了神在教会的里面所赐下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各式各样行异能的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等等的。然后他说，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每一个的问题答案都是 no。不是每一个人都做使徒，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先知，不是每一个人都说方言，有不同的恩赐。然后在十二章的结尾，保罗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三十一节，我要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三十一节，请我们一同的来读这一节的经文。来，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如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最后的这一节经文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要结束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讲论，第二个部分是要引进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这里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这个地方那更大的恩赐是复数的啊，不是说有某一个恩赐是特别大的，他这里说有一些的恩赐是更大的。到底什么是更大的恩赐？是保罗刚刚才所说的，神所赐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然后依次排列如下，越排在前面的越大呢？保罗在这里没有明说，但到了第十四章，他就会明确地告诉我们什么是更大的恩赐。那接着他突然转换了，他说，我现在要把那最妙的道来指示你们。这个样的道这个词却是单数的了，不同于之前的恩赐。而且这个呢，道这个词也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道理的道，不是 logos。 这个地方道这个词呢，它是道路的意思，它用的是 hodos 这个希腊文，它意思是道路。我要把一条最妙的、最重要的、最卓越的、最出色的、最有价值的一条的道路来告诉你们。保罗讲恩赐讲到了一半，突然转换的他的方向，他要告诉他的读者们说，有一条路是最重要的，这一条路不同于这一些恩赐，但是这一条路却是这一些恩赐所不可或缺的。当你照着圣灵所赐的恩赐再们来操练，再们来运用这一些的恩赐的时候，你需要留意知道你是走在这一条道路的上面，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你在运用这一些恩赐的时候有一个原则是你不可以忽略的，这一条道路 这个原则是什么呢？那就是下一章所说的爱。我们常常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抽离出来，尤其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单独的把它谱成歌曲来歌颂它。我们常常在婚礼的场合的里面，献诗，我们会献这一首诗歌。牧师长老们在证婚的时候，也常常会使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劝勉新婚的夫妇，以及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在我们的婚姻的里面来学习这一个爱的真谛，学习这种爱的这个功课，当然是很好的。可是这一段经文最早的出现是放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的里面，它的用意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当你在运用各种不同的恩赐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违背爱的原则。什么是爱？保罗说到爱是最重要的。虽然你可以有各式各样子的恩赐，你可以说万人的方言，你可以说天使的言语，你可以有先知讲道之能，你可以明白各样的奥秘，能够各样的知识，你可以有全备的信心能够移山，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都周济穷人，甚至舍己身叫人焚烧，但是这一些的行动或者这一些的恩赐如果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你会发现这就把这一段经文跟上一段是连接起来了，尤其上一段结束的时候谈论到说方言，他用说方言来做解释，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然后中间插入了十二章的最后一节，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要把那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之后保罗立刻就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但是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这应该给我们每一个从神那里领受恩赐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需要爱，在我们的运用恩赐的里面，我们需要爱。爱的价值，虽然爱不是一种恩赐，所以没有一个人特别有着所谓的爱的恩赐的，但是每一个人领受了不同的恩赐，每一个拥有不同恩赐的人在运用恩赐的时候都需要有爱，因为爱是每一个人都共同要具有的。好像我们昨天所说的一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所以当我们在运用不同的恩赐的时候，不可以撇开圣灵的这个最重要的果子，就是爱。保罗说什么是爱，他说爱当然内容很多了，我们不可能一一的详述，正如我们昨天讲的爱这个圣灵的果子一样。他说爱是恒久忍耐，你在运用恩赐的里面，你需不需要有忍耐？需要的。有些的时候你虽然得着了恩赐了，但是你的恩赐不一定会被人发现，你的恩赐不一定会有机会可以来运用，你的恩赐不一定有一个机会让你可以在那边实际的在众人的眼前实际的去运用你的恩赐来服侍弟兄姊妹。即使你的动机很单纯，你真的愿意为了教会的益处的缘故来运用这样子的恩赐，但似乎神没有给你这一个机会，你需不需要恒久的忍耐？需要的啊，需要的。我以前有时候常常坐在教会里面听道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个感觉，为什么讲这种道的人有机会常常讲道？我不知道你懂不懂什么啊，因为我自己没有牧会的关系，那么我真正的比较多在各地跑来跑去是这两年多的时间啊。两年多之前认识我的人不多，邀请我的教会也很少，所以呢，只要有人邀请，哎，我就很开心了。 啊，只要有人邀请我去讲道，很开心；有神学院邀请我去教书，每一次我一定都会答应啊，而且答应的非常的高兴的。但是呢，今年我已经拒绝了四个神学院的邀请了。我说我不能了，我不能了，因为实在太过忙碌了，忙碌到一个地步。我们在座有人去年的作业、期末的报告，我到现在还没改。啊，还没给成绩，我已经答应他们下个从明天开始啊，因为这一次结束了，这聚会结束了之后，我就大概一个月左右比较空闲一点了，我会把这一些的作业改出来。不过也让你们安心一下，安慰一点，因为你们不是最长的时间的。这个礼拜一个从巴西的神学院写信来邀请我去在他们巴西在教课，我拒绝了，因为两年前我到巴西跟阿根廷去教他们，到现在成绩也还没给。我同样答应他们一定要在十二月给他们的啊，无论如何这一次不能再黄牛了，因为我已经忙碌到一个地步，我不能再接受这么多的邀请的。但我那个时候在这样子有这样心里头一个感觉的时候，我常常在跟我的太太交通，我太太也会觉得有一些愤愤不平的感觉。但我们一直学习着一件事情，传道的门是神所开的。如果神今天要让我安安静静的默默的坐在教会的里面来听别人讲道，我就每一次进到那个聚会当中的时候，虽然上一周讲员讲的实在让我觉得不是很好，但是当我这一周在进到教会的里面坐在椅子上预备我自己的心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为着讲员来祷告，求神恩高他，求神赐下他的话语，使用这一位神已经给他开了传道的门的这一个同工，让他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神的器皿，能够把神的话语明确的传讲出来，带着能力的进入到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需不需要在你的恩赐的运用上，你需要恒久的忍耐。爱不仅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在你的恩赐的运用的里面，你会不会也需要有恩慈？比如说有一些的侍奉可能会需要比较要求严格一点的，当然我认为严格一定是要有的，但是在恩赐的运用的里面，会不会也需要多有一点的恩慈，给一些的年轻人有一些的机会让他们可以侍奉。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很看重这些的年轻人，我说我在台湾最后一个阶段在一个教会服事，大部分是长者，我在那里跟他们配搭服事，相当的愉快啊。但是呢那个教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也都是长辈们，然后呢但是呢实际参与侍奉的也都是大概六十几岁的这些长辈们啊，包括领会都是六十几岁的。那我去了之后，我就建议说，能不能让这些四五十岁的也来领会？我说要给他们机会啊，都已经四五十岁了，在社会上都已经是当主管的阶层了，结果来到教会的里面都不给他们有侍奉的机会。结果那个长老其中一个长老的女婿啊，我就说要给像你女婿应该给他有机会。那个长老说不，还太嫩了一点。我说那我怎么办啊，我只三十几岁。他说你特别，你例外啊。你会发现我们常常不愿意给他机会，当然严格的把守教会的侍奉是应该有的，正如我昨天说的，不要随便给一些年轻人一个侍奉，但是呢你看也不能完全不给他们机会。我很感谢神的是，我一直因为神给我恩典，给我有一些机会的缘故，让我可以参与在一些的侍奉的里面。我第一次的讲到是在十七岁的时候，17岁那一年是硬逼着被上去的。那一天我邀一个人来讲道，我在团契的里面，教会的团契，我当主席，我们教会的那个团契很大，大概有100个左右，100个高中生，我在那里当主席。我那一天邀一个人来讲道，这个名字叫范大林。我邀他讲道，结果到聚会时间了他没来。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他说，范哥你到底怎么搞的，今天答应我要来讲道你没来。他说我本质上没有啊，那赶来也来不及了，你讲吧。我就这样子就被推上了讲台，讲了生平第一次的道。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在我18岁的那一年，我高中三年级，我们教会开始有了成人主日学，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成人主义学的，但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开始在推动一个成人主义学。那么这个成人主义学呢就由有教会的传道人来教，有神学院的神学生呢来教，其中有一个神学生就带了一班，我就参加他这一班，一直不断的参与这个成人主义学的这一班。有一次他教到一半啊，教到那一课结束了之后，他就跟我讲，你能不能过几个礼拜之后某一课你来教。我说不可以啦，这个都是年纪这么大的啊，都已经是年长的长辈，或者是大学毕业生，或者是大学生的，怎么轮到一个高中生来教？他说我觉得你很认真，你的对圣经也下了不少的功夫，能不能你这一堂就你来教？他给我的机会，那是一个神学生，到现在我不能忘掉他，我觉得他一直在观察这些年轻人，能不能给他们有机会，让他们可以参与在侍奉的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神的家里面，你是否把所有的侍奉的机会都给关起来，严严的把守，说他还太嫩了一点，啊，可能十年、二十年都仍然会觉得他太嫩了一点。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适合在一个同样的一个侍奉的里面，但如果我们不给他机会，又从何而知他不能在这个侍奉的里面呢？但我建议给那个我们那个教会的这一些所谓的年轻人啊，四五十岁的年轻人，给他们有领诗歌、领聚会的这个侍奉的之后呢，后来长老们勉强答应的，就让他们来领的。后来这个女婿的岳父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说：“哎，没想到他们还领的，还蛮有一回事的。”啊，还蛮能带领这个聚会的，所以就越来越多的就把这个带领聚会的责任就交给年轻的这一批了，但其实也不大年轻的啊。所以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恩慈，当然下面还有很多的，我想就留给弟兄姊妹们我们自行的去默想了。保罗说，爱是那一条最妙的、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一条的道路。你在运用各种不同恩赐的时候，不能够离了爱。而在这爱的里面，有一个点非常重要的，他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是特别运用恩赐的时候绝对要记得的。恩赐的运用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益处，恩赐的运用是要为了教会、为了弟兄姊妹们的益处的缘故。所以接着我们很快就跳到了14章，保罗用这样一句话来开始，他说你们要追求爱。当我们在追求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要追求爱。神不一定会把某一种特定的恩赐来赐给你，你可能永远没有做先知讲道的机会，或者有做先知讲道的恩赐，你也可能永远没有这个医病的大能的恩赐，但是你一定可以有爱，因为爱是每一种不同的恩赐都需要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吩咐他的读者们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所以你也要羡慕，要去渴慕，要去切切的去求那个更大的恩赐。这就连回到12章的最后一节了。你注意到12章最后一节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来指示你们。然后14章的第一节就倒过顺序来，他先说最妙的道，你们要追求爱，也要求切慕那个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所以接着下来14章，保罗就给我们谈论到，他特别举了说方言跟做先知讲道两种的恩赐来做比较，他就说明这两种的恩赐对于教会的益处。你就会看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一个词叫做造就教会。这些的恩赐的运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是要造就教会。比如说第4节，从第3节就已经开始了，他说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第4节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 然后第五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么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所以接着下去也是一样，他一次又一次的提到了要叫教会可以得着造就，要叫听见的人可以得着益处，然后到最末了在14章26节，保罗也同样的讲到，他说我们聚会的时候呢，无论是有诗歌，是有教训，是有启示，是有方言，或者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我们需要以造就人作为各种不同恩赐运用的目标，所以保罗就把说方言的恩赐跟这一个先知讲道的恩赐放在一起来相比较。他说，如果说方言而没有翻出来的话，那么听见的人并不懂得所说的到底是什么内容，他们就无法受到造就。说方言如果不翻出来的话，你如果用方言来注谢的话，那么在座不通方言的人，因为不知道你不明白你所说的这个方言的内容的缘故，他怎样在你感谢的时候来说阿们呢？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们看见这里就进入到这些的恩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用的，就是你要让人是可以明白的。无论做先知讲道也好，或者说方言加上翻方言也好，那终极有一个点是要叫人的心思，叫人的悟性可以明白，因着他们明白的缘故，他们才有可能得着造就。因为圣灵的工作必须是从人的心思开始来着手的，当我们的心思明白了神的道的时候，很自然的会带动了我们的情感，会带动了我们的意志，而做出了一些的决定的。所以保罗在这两章经文的里面，这三章经文的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在这边强调，就说如果这一些的恩赐，他们每一样的恩赐都是为了要教会得着造就的缘故，那么一个在公开的场合里面表现出来的恩赐呢，都特别要叫教会能得造就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是能够让人明白的。你会发现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又做先知的讲道，它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要让人可以明白。这样子的一个明白不一定是配合很多的笑话或配合很多的故事，而是你能够把神的话讲解得清楚，精简扼要而且深入浅出的把神的道讲解出来，让听见的人能以明白。这个是所有的讲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英国的斯布珍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抱怨他的同工们，他说我们的主有这么一句话，说你们要喂养我的小羊，可是我觉得我们的同工们常常把主耶稣的这句话改成你们要喂养我的长颈鹿。意思是什么？小羊它只要低头就可以吃到草了，但是我们的传道人常常把食物割得高高的，必须要这些羊群们伸高他们的脖子，然后慢慢一直不断越来越拉长，盼望能够够得到那一个食物。他斯布珍的意思是说，我们讲道人常常把这一些的道讲得太莫测高深了，以至于人听见了无法去理解，人听见了无法去明白。若是如此的话，那一篇的道有什么样子的价值？一个讲道人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深入的去查考神的话语，要去明白神的话语，但是当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那不是表现他的学术功底的机会。有很多的材料我们在预备的过程的当中，我们自己所查考所领受的是不能搬到讲台上面来的，因为你讲了没有人能懂的。你就算要讲，你要以别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把这一些的信息给传达了出来。这是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所给我们一个非常着重非常强调的。但不要忘记保罗所说的，他就说你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他把做先知讲道跟这个说方言放在一起的比较。在这里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做那更大的恩赐。 到底什么是更大的恩赐呢？保罗说的这个更大的恩赐，就是能够叫教会更多得着造就的恩赐。这也就是保罗在14章第12节所说的，他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你真正要切慕的是那能够叫教会得着造就的恩赐。所以人如果羡慕做先知讲道，那是好的，我们应该羡慕，因为我们盼望能够叫教会得着益处，但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觉得可以在公开的场合的里面能够好像被众人所看见，被众人所欣赏。我要特别对所有也有羡慕想要做先知讲道的人要讲一句话，你要提防一件事情，这个位置是非常危险的位置。在这个位置的上面，人很容易不由自主的生出了骄傲的心来，人很容易不由自主的像刚刚我们的弟兄带我们所唱的最后一首诗歌一样，我唱到那一首诗歌里面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特别有很深的感触，一句来显我的软弱，当我在欣赏我的工作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站在这个位置，站在别人容易看得见的位置上面来侍奉的人，很容易有机会去欣赏自己的工作，有机会在那里暗暗的窃喜，觉得自己能够被神这样子的使用，真是荣幸，真是有一个骄傲的感觉。那一句话应该成为我的祷告，主有否一句为我来显出我的软弱，当我正在欣赏自己的工作的时候。这一句话也应该成为所有有机会在众人眼前来侍奉的人的祷告，不仅是站在讲台上面来讲道的，带领敬拜赞美的，我们的司琴的，或者我们有机会来带领聚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在众人的眼前，越暴露在众人的眼前，时间越长就越危险，你越需要神来显明你的软弱。一面来说我们要切慕，但另外一面我们却需要非常的谨慎小心。难怪马丁路德会说要逃避传道的工作，好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这两者一点都不矛盾，一点都不矛盾。一面来说这是一个值得羡慕的职事，但另外一面来说这是应该要如履薄冰来执行的一个职事。每一次站在众人的眼前要恐惧战惊，这是保罗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他劝勉教会所讲述的。然后 接着下来最后的一个段落，从14章的26节开始，保罗把焦点转向另外一个方向，也跟恩赐的运用是有关联的，那就是如何的聚会，如何的聚会。那么这一段所说明的呢，跟我们现在的聚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的聚会的方式可能跟初代的教会呢不尽相同。初代的教会，你根据这一段经文你可以看见，初代的教会的聚会是很自由的，没有一个既定的程序，没有一个既定的一个规矩，说第先要先唱一首诗歌，先要怎样子的献诗，要怎么样子的祷告，要怎么样子的这个讲道报告等等的。我们现在呢都把这一些东西可能就印在我们的程序单上，或打在我们的投影片上面的。但是呢初代的教会完全没有这一些。当然我们现代的这个方法有它的优点，你如果能够去了解包括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可能很注重仪式的，每一个仪式其实有它的起源，每一个仪式如果你能够了解它背后的那个原因的话，那么你参与在那个敬拜的里面，你将会觉得非常能够投入到那个仪式，很仪式的味道很浓的那个聚会的里面，你能够在那里很享受那个对神的敬拜。我们将会出版一本书叫做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 他就会给我们追溯教会历史的里面各种不同敬拜的传统，然后告诉我们如何的在不同的传统的里面我们还以基督作为我们的敬拜的中心的。那你会发现，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一些的仪式，为什么一开始要有一个宣召，为什么要有一个读经的这么一个每一个阶段有些什么样的价值的话，那么那一个阶段将会带领你更深入的进入到那个敬拜的里面，并且我们每一个阶段应该是一气呵成的。很可惜我们现在的这些的程序呢，往往是一个人负责一个部分啊，这个领会的可能就负责开头的宣召，然后读经的部分，然后呢报告的部分，那么可能这个诗班啊，这个有带领敬拜赞美的呢，可能就负责选诗歌的部分，然后诗班指挥呢又负责诗班的这个献诗的选曲的诗歌的部分啊。那么你就发现有一个大的一个问题出现了，这个各个部分之间好像没有办法给连贯起来了，有一点点各做各的感觉。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改善的了。有没有可能同工们在之前先深入一点的有交通，了解到我们今天的聚会一起的祷告一起的寻求，包括的讲道的我们的讲台的方向应该要朝向哪一个方向的，我们提早一点的预备，然后跟诗歌配合，跟我们的宣召的经文，跟我们的诵读的经文能够一起的配合，你会发现那整个那一天的聚会是有一个流程，是一贯一直不断的传承下来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都可以叫我们的聚会的程序得到更充实更有价值。但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们他们不是如此的。你看见在这里保罗讲到的说，在聚会的当中有人可能会有诗歌，有的人可能会有教训，或者有启示，或者有方言，或者有翻出来的话等等的，都他保罗讲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他说凡事都当造就人。然后他同样的就用这两个例子，第一，如果要说方言的话，说方言保罗说之前已经有说过一个规则了，这可能是现在教会的里面常犯的一个规则啊，就是说方言而没有人翻译的，那么仍然继续不断的说下去，那已经很明显的违背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所给我们的教导了。但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他说最多两三个人说，而且要轮流的说，不是同时的所有人或者很多的人一起的来讲来说方言，一起的来这边来用方言来祷告。保罗说不是的，在一个聚会的里面要说方言的话可以，但是一次只能一个人，轮流的最多两三个人说，而且要符合前面所规定的，就是必须要有人把他所说的方言翻出来。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点，如果有别人也得着了方言要讲述的话，那么原先开头在讲方言这个人就应该停下来，把机会让给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也有运用方言来在这边造就教会的恩赐。你看见我们今天的教会，要么我们排斥方言，要么我们完全不照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而行啊，这是走了两种的极端的啊。在这里讲到教会聚会该有的秩序，然后他讲到做先知讲道也是如此。我们今天的教会做先知讲道通常是预先安排好的，早早就已经安排好明年的某一个礼拜要在哪里讲道了啊，这个都是事先安排，甚至于我们的讲题内容各方面也都有预先的一些的安排的。但是初代的教会不是如此的，初代的教会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聚会的当中，他们如果有被圣灵感动得着神的话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站起来来做先知讲道。但是也同样有规矩，就是两三个人轮流的讲，当你正在讲的时候，如果有别人也得着了神的话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坐下来闭口不言，把机会让给其他的同伴们来使用这个方言的恩，来使用这个做先知讲道的恩赐来造就教会。当然 在我们今天不一定要回到初代的教会的里面去啊，我知道像聚会所他们就坚决主张要照着这一段经文而行啊，所以他们就在他们的聚会的里面呢啊，就每一个人都可以轮流的来说来讲道等等的，他们不称它为叫讲道，他们称它为叫做申言啊，他们常发明一些古怪的词啊，不要去理会它，就是它的意思就是做先知讲道就是了。但是呢我们自己所经历所遇见的情形是常常会容易落入到一些的混乱的里头。但保罗在这一段经文所教导的正是要避免混乱，所以他用这么一句话来总结这整个段落。他在14章的32节开始到33节，他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意思是你要照着上面所说的去行。如果你真是一个先知，你要做先知讲道的话，那你就要照着这一段经文所描述的而行。当别人得着了启示的时候，你就应当停下来闭口不言，坐下来让别人可以起来来讲道，而不是说你坚持我得着了启示我一定要讲到底要讲到完。不，要注意到神不是叫人混乱的神，神乃是叫人安静。翻成安静可能容易让我们有一个错觉啊，以为我们的神喜欢我们在聚会里面大家都安安静静的，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安静这个词它的希腊文就是平安。我们的神不是叫人混乱的神，我们的神是平安的神。但是什么是平安？平安不是我们心里的一种的感觉，平安我简单一点的说，平安就是井然有序，叫做平安。各就各位，井然有序，那叫做平安。每一个不同的恩赐都能够发挥它的功用，每一个不同的恩赐也都能够就它的定位，手不要去做脚，口不要去做眼睛，每一个人在他该有的位置的上面来彼此的配搭，彼此的侍奉，那就叫做平安。所以在华人教会的里面，我想尼托生给华人教会以及世界的整个的教会有很大的贡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贡献虽然他的教会论可能有一些的问题，但他教会论的里面有一点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是他给整个的世界的教会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就在于他强调一种的侍奉，叫做身体的侍奉。因为在那个之前，侍奉往往是由所谓的神职人员来包办的，由牧师传道们来包办所有的侍奉的工作，由所谓的平信徒，那就是只是来聚会来接受侍奉的而已。往往就只有这一些的正式的经过教会承认的传道牧师们，他们才有侍奉的机会。但尼托生提出一个口号叫做身体的侍奉，但是尼托生的这一个口号推行起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些的问题，因为他对身体侍奉的观念可能有一些需要修正的地方。尼托生说什么叫身体侍奉？身体的侍奉就是不是只有嘴巴在侍奉而已，过去是只有嘴巴，是只有传道人在讲台上来讲道，那个是侍奉而已。但是呢，应该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都在侍奉，手也动起来，脚也动起来，每一个肢体都在动了。他说那就叫做身体的侍奉，不过需要有一点点的修改。所有的肢体都在动不一定是身体的侍奉，手去当脚了啊，脚来当嘴巴了，那不叫身体的侍奉，是不是？所谓的身体的侍奉一定是每一个肢体站在他该有的位置的上面来尽他的功用，并且与别的肢体一同的配搭联络来侍奉，那一个才能够叫做身体的侍奉。并且每一个肢体是连因着基督的缘故而彼此的连结在一起的，以基督为我们的头，以基督为我们整个的支配的力量，以圣灵的这个能力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把我们联络成为一体的，那才能够叫做身体的侍奉。那正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的神 不是叫人混乱的神。如果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都在动，但是每一个肢体都不是在它该有的位置上来动的话，那是会大乱的。但是我们的神不是叫人混乱的神，我们的神是平安的神，是井然有序的神。不过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能是已经走往另外一个方向了，我们已经太井然有序了，所以我们的程序单是不能更改的，我们的讲题早就定好了，不能更改了。但我 有一点不喜欢这个，虽然我觉得应该早一点预备好有讲题等等，但是如果你把我定死了的话，那么我觉得有些时候会失去了一些的自由。因为有时候圣灵会做一些特别的工作，可能让一个讲员要临时的更改讲题的。那么在这种情形里面，如果已经先打好了，就比较难跟动的。所以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如何让我们的聚会一面来说是井然有序，但另外一面不要让圣灵失去了他自由运行的机会，而能够让圣灵在我们的聚会的当中可以自由运行，照着他所喜悦的来带领我们而行。这一段经文还有另外一个，这一个呢我不在这里谈了，因为这又是另外一个马蜂窝，我想我尽量不要捅会比较好一点了啊。就是14章的34节35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但是你不要忘了，不是只有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了，前面已经讲了两次要闭口不言了。一个是说方言的，如果别人得了方言的话，那么你就应该闭口不言。另外一个是做先知讲道了，如果别人也得了神的启示了，那么你就应该坐下来，应该要闭口不言。所以不要把焦点只放在妇女的闭口不言。卡森博士有一点点夸张地说，这一个问题在整个的圣经学术界里面引发的讨论解决的方法，比那个被群鬼所附的人身上的鬼还多。我想当然这是夸张的话了啊，但是你就知道它是非常的复杂的，我不会在这里自找麻烦啊。将来有机会或许我们可以谈谈这个话题，但是呢这一段经文也不要单独的抽离出来，尤其不要把它跟哥林多前书11章分开来。哥林多前书11章讲论到妇女的蒙头的问题的时候，他讲若是妇女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你应该把这两处经文联合在一起来思考，保罗不会自相矛盾的。所以呢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下回分晓，或者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看这一本圣灵的大能这一本书，它对里面有相当深入的探讨。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丰富的神。